啊，感谢主，我们读完了这个出埃及记的39章。好，那我们有说到哈，从整个出埃及记啊，它的整个大架构哈，从1到15章，它是在谈救赎，啊，出埃及过红海这件事情。好，那从16章啊，一直到24章，啊，它是在谈神的诫命和典章。要守道理。那从25到40章是在谈建会幕以及找工人。所以这个是整个大架构。那在建会幕找工人的这一大段25到40章里面呢，那这个做了2次的约。那因为中间夹了32到34章金牛犊的事件以及摩西的代求。甚至是这个神再次的立约，所以35章到39章是神再一次的重新讲一模一样的事情，会幕的指示。所以我们看到39章，我们其实也可以 都算很熟悉啊。如果我们每天都有这样子按进度来查考，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从第一节，39章的第一节呢，到31节，它就是在讲祭司的，祭司的衣服，里面有大祭司的衣服，还有祭司的衣服，也就是亚伦的后裔。那所以这个我们上次呢也和大家有分享过。那从32节以下，到最后43节呢，他是在讲整个工都做完了，那好像最后要盘点每一个器具，那所以呢就是再把35到39章的内容再次点了一次。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分成这2个部分和大家彼此来学习了。第一个部分也就是再次的再来谈祭司的衣服。那第二个部分从32节以下我们谈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我们就分这2个段落。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祭司的衣服，我们1到31节在谈大祭司的衣服。那这个图我们相信大家也不陌生，所以1到31节呢，也就是在讲它里面的这些事情。那我们上次呢都有大略的啦，有说他身上的这些属灵的意义，好比说要兼担百姓啊的软弱，那要心怀每一个支派在心中，那甚至要能够穿上属天的外袍。好，那我们再深谈啦，那蓝色的这个外袍呢是大祭司才会穿的。好，那之后他还有讲到一些祭司的衣服。好，那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应用到我们今日了。今日我们祭司怎么来了，我们可以再次的复习一次。我们请看启示录的第5章。启示录第5章。第9节，启示录5章第9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阿们。在最后这个启示录里面，神的信息都是一致的。那他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这个神的羔羊，他为我们世人走上十字架，为了我们的罪。那为了呢，就是希望能够将我们这个本来活在这个埃及世界的人，罪恶当中罪的奴仆，救赎出来。那怎么救呢？他说要用血，耶稣流血 为了我们所有的人，所以他说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全世界四方都是。那但是这些人呢被赎回来，他有说是因为用自己的血，也就是耶稣的血来买回来。第十节才说归他们做祭司。那所以今天要成为神的祭司了，表明要经过耶稣的血。那我们在上礼拜六早上也有和大家学习要怎么样被耶稣的血买回来，一定要经过洗礼，经过了那个圣经当中的合乎圣经当中的那一种洗礼呢，那圣灵的运行洗去我们的罪，在大水当中，哇，因为耶稣使徒都是这么洗，洗掉之后才能够做祭司。所以我们真的一再的彼此勉励我们线上的很多的亲朋好友，小弟很感谢神，我们听到有好多的亲朋好友从这个不能聚会之后，其实最近几乎每天都和我们在线上来学习。那既然主耶稣一直在感动我们在这个时刻来领受他的话，那根据圣经要经过洗礼，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成为祭司。我们真的很盼望我们一起在这个末世末后的日子里面成为祭司。好，那我们已经成为祭司的这个属灵的祭司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到了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祭司要穿衣服，然后那才能进圣所里面去服侍。好，那可是到了启示录里面讲到有一些人倘若最后没有进到圣所里面会被践踏。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第一节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阿们。这里讲到神最后要来量测量他的殿。那在殿里面，这个我们现在是在谈会幕嘛，可是到了后面呢，所罗门会建殿。好，那甚至到启示录又有所谓神的殿，那表示这个是指属灵的事情，在属灵的殿里面。好，那他说呢，殿外的院子不用量，因为是要给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所以要进到殿里面，这个表明是祭司，祭司才能进到圣所里面去服侍。好，可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外面，外院嘛，我们知道这个会幕就外面还有外院，那甚至圣殿也是。好，那只停留在这边，就是可能有了我是基督徒了，可是没有进到圣所里了，表示要穿上我们的祭司的衣服。好，那要经过洗濯盆的这个洗手洗脚，清洁自己，成为圣洁，才追求圣洁的人才能够在这个圣所里面。那要不然外面的是给外邦人来践踏。那外邦人有一个部分，他也可以指责是不领受真道的人。因为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有提到，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可以找一点就私底下跟他讲，不听呢再找一两个，那再找教会的人，那倘若他不听，不听教会，17节他就说就把他当作外邦人一样。所以这个这种外邦人表示是一种不领受主道的人。那教会也有去规范去劝导，可是他不听。那也不是一次，他是层层关卡都不听。 好，那就把他当外邦人看。好，那外邦人最后呢会践踏了，所以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真的要很努力的遵守神的道理，并非成为这一种的外邦人，不论是我们的亲朋好友，还是我们主内同龄更是如此，领受真道，那要实践出来。那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有看到有一个大祭司啊，名叫约书亚，他的身上的衣服也是污秽的。我们来看这个撒加利亚书了，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三节，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三节，第三节说，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在他在面前的说，你们去脱去，你们要脱去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阿们。这里看到有一个神重要的工人，大祭司约书亚，那他穿着着污秽的衣服，我们说这个要能够洁净衣服成为圣洁，那可是他的衣服是污秽的，所以第四节他说要怎么样使那个污秽的衣服再次洁净，要脱离罪孽，那才能穿上华美的衣服。那之后呢要怎么样再脱离，要怎么样穿上这个华美的衣服。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阿们。这里使者告诉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要能够遵行神的道，神的道才能够洁净自己的衣服，脱离罪孽。所以在诗篇也是这么讲的，诗篇119篇第9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一再的看到这件事情，不是只是穿上了这个祭司的衣服就圣洁了，就完全可以进到圣所里面来服侍，要能够不断的借着神的话语来洁净自己。所以我们真的彼此勉励，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在这个末后的日子，赶紧的来遵守神的道理。那因为只有神的道理，遵行的人呢才能够不断的借着道理来省思，我自己没有做到什么事情。那在那种省思里面呢，反而可以使我们脱去罪孽，将来可以得见神的面。那我们的弟兄姐妹更是这样，我们已经穿上了这个义袍祭司服，哇，可是最后我们的行为没有办法追求圣洁，那还是很多脏污污的污秽，哇，那这个污秽的衣服怎么建筑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刻更要预备，努力的来遵行神的话，来得到洁净。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那我们第二个段就来分享这个。这个是表明，哇，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呢非常的顺服， 那愿意照着神所吩咐摩西的样式来建造神的会幕。那因为神说，神为什么要造会幕？因为他说他要住在他们中间。那所以他要住在这里，表示这就是他的家。那做工的人就要照着神的吩咐来建造。好比说我们今天要这自己室内设计的，因为我们的新家嘛，那可是今天这个我们自己理想够好了，那可是交给做工的人去，他做另外一套了，他认为他那样子比较好，可是跟我们想的家不一样。那因为这个不是他们要住的，是我们要住的，所以这个概念也是一样。因为神说神要住在他们中间，那要就是要照他们的吩咐去，照神的吩咐去做。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从35到39章，我们一直看到一件事情，神在指示会幕的时候呢，就一直指示说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样式。在过程里面呢，他呼召了两个很有恩赐的工人，一个叫做比撒列，一个叫做亚和利亚伯。那这两个工人呢很有恩赐，可是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恩赐就超越了神的旨意。哇，就说啊，为什么这个海狗皮要放在那个顶盖看起来很黑呢？也没有，因为这是神吩咐的，他们就照着去做。啊，金灯台为什么不放在北边？本来放南边嘛，那因为这是神的吩咐，所以他们就照样去做。他们这个叫做所谓的顺服了，有恩赐，可是去顺服神的旨意，这个就不简单，值得我们今天学习道理的人彼此来学习。那这个帐幕呢？帐幕到了新约之后，神说这个叫做所谓的天上的真帐幕。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八章第一节，希伯来书八章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支搭的，不是人所支的。阿们。到了新约，希伯来书呢是新旧约的一个桥梁。那所以为什么要读旧约？因为我们才了解新约，它有很多的属灵的预表。先旧约的时候先 预先表示了，表示是要新约的时候来成就。所以这两个是一体的，一体成型，这个就是神要救人的道理。那在希伯来书这个新旧约的桥梁里面，他也讲到旧约的这个帐幕的这件事情。那他说哇，这个帐幕呢是属灵的了，在圣所，那就是真帐幕了，真帐幕里做执事，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那这个帐幕呢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所谓天上的真帐幕。那到了我们来看第五节了，第五节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影像，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阿们。这里他告诉我们，这个是供奉的事情，是天上的样式。所以为什么他有两次同时指示同样的东西？那所以我们表明中间摩西预表耶稣了。那 耶稣，好，那再一次会必定会有新约这件事情，好，所以他说那个叫做更美之约，然后那表示在这个新约，那他约里面的内容都一样哦，他没有说这个新约这个第二次告诉你们的比较厉害，也没有这么讲，内容是一样，因为是同一个神。好，那所以要照着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那耶稣呢，就是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什么是中保呢？中保就是人和神之间的那个桥梁嘛。那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这本圣经它在描写我们世人啊，所有的人跟天上这位神的关系，好像父子啦，是父子关系。所以但是今天我们好像流离失所的孩子，找不到自己的爸爸了，那我们也只有一个爸爸了，所以表明只有一个神。那要怎么找到这个爸爸，就是要透过耶稣，经过耶稣这个中保，借着他才能到父那边去。所以倘若我们现在是这种找爸爸了，找天上的这位父神的所有亲朋好友，我们真的全世界只有借着耶稣的名才能找到。所以这边讲主耶稣是更美之约，也就是新约的中保。好，那所以表明绝对有新约这件事情。那他又说到这个真帐幕是主所支搭的，不是人哦，所以不是用人的方法来建造的。所以我们不断的谈到这个帐幕，旧约的帐幕就是预表新约的教会。那教会不是人所支搭的，不是人设立的，是天上的神来设立他的那一个教会，这就是圣经的概念，所以它叫做真帐幕。那所以今天倘若我们在找教会啊，我们要确定哦，这个教会没有创始人啊，因为是要主耶稣亲自设立的，那个才叫做真教会、真帐幕，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方向。没有创始人，就是耶稣基督本身。那看到了这个部分，所以呢，到了新约，旧约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所以呢设帐幕、设会幕。新约说教会呢就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就是教会是神要住的地方，因为神就是灵，那神的灵住在这个地方，表明这个地方是他的家，同样的概念，这就是新旧约的一个桥梁。那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地方要有圣灵的同在，因为神只有住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也非常的，我们真的和所有亲朋好友彼此勉励，真耶稣教会呢是圣灵亲自建立的教会，要在这个末后的日子赶紧的传天国的福音给全世界的人，希望我们都能够被主的爱来激励，来进到这个真帐幕里面。那可是呢，在这个里面，我们继续的往下看，虽然耶稣要立这个新约，可是他说第七节到第九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所以这边讲到主要另立新约，那另立新约，那看到这个他说以前这些旧约的百姓很被动，跟神立约的时候是很被动， 所以他才要另立新约。新约的内容呢，第十节他有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呢，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阿们。这里就是神立新约的内容。因为旧约的这些选民，我们看神的道理是这样子颁布，可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子来遵守。那所以呢，神才要另立新约。那他说这个新约的内容是放在我们心里面。神的律法要怎么样可以放在我们心里面呢？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26节。以西结书36章26节。26节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阿们。这里同样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可以顺从神的律例。他说，当神的灵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石头心变成肉心。神的灵也就是圣灵，这边就是旧约先知预言圣灵来。那圣灵来的时候呢，就会让神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才可以完全的顺服他的旨意，来建造这个属灵的会幕。所以新约主耶稣说，就是等真理的圣灵来了，就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建造这个属灵真帐幕的人，我们真的要去思考神的心意了，顺从神的心意来建造。看到这些选民没有抱怨，就是按神的方式、神的旨意来建造会幕。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到了四世纪最后一句话，他说，当时国中无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他的英文是说，国中无王，个人照他自己认为对的方式而行。所以神就是他们的王，可是没有照着神的旨意。若我们看到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里面的人哇，放纵情欲，都是神的选民，那甚至很多都是信仰的带领者，可是呢，他们出来都很愤慨，都感觉是自己是对的。很可惜，他们只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神说要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呢，他们没有办法，他们都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所以以赛亚书55章，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55章。以赛亚书55章第8节，第8节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阿们。好，这里表明了天上的神他告诉我们，神的意念，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这个呢，有时候我们会自己会想说，哎呀，我很想要这么做，应该怎么做，怎么服侍，怎么样过生活比较好啊。那 可是我们今天我们是拜这个天上的真神，我们应当要问神啊，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顺服这件事情并不是说自己没有自己的意思，而是我们愿意在那个神的跟神的旨意如果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愿意顺着神的意思，把我们的意思压下来，因为神不会做错事，神看的永远是好的。那圣灵祷告呢，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我们之前连总呢在开会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一个议题僵持不下，那他过了两天这个都没办法有结论，那开始有人提议禁食祷告，寻求神的意思，感谢神。第四天开始呢，大家禁食祷告，每个都是神职人员，每个都爱耶稣，可是意见会不一样，这个也难免。但是当我们愿意在灵里面祷告，借着神的灵把神的道理教训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路就开了。感谢神，当他们禁食祷告之后，议题就有解了。哇，每个人再坚持的就不再坚持了。所以真的，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神。可能我们所目前接受到的这种教育也好，整个大环境教导我们要学习一种批判醒这个反思，这个确实可以让我们的思考更活络。可是今天我们要来侍奉这位天上的真神，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意见自己的意见放在神的下面。主啊，你的意思是什么？请你指导我。那即使神指导我们了，可是我们也要问神喜不喜欢，不是我们自己喜欢就好了。因为你看到这些百姓都是照着神所吩咐摩西的那个样式，没有什么再说啊，我觉得哪样比较好，每个人顺服神，圣灵的带领，路就开了，会幕就这样子造起来。所以这一种灵修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刻彼此来学习，要能够顺服神的心意，那就是透过祷告了。主啊，你的意思是什么？倘若你的意思是这样，那 我的意思求你阻挡。那主啊，看起来我好想要这个意思，可是你喜欢吗？你喜欢这个事情吗？倘若你不喜欢，我就不要做。这就是一种寻求神的灵修了。我们最后一起来看诗篇二十五篇。诗篇二十五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把四到五节念过一遍，预备开始。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我们诗人对神的体验，他说求神将你的道指示我，不是我的道。所以在灵性的成长上面，会幕真帐幕要能够建造起来，需要我们每一位亲朋好友，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寻求神的意思，能够顺服神的意思。所以从今天这章当中我们看到，要遵行主的道理，因为我们有祭司的身份，要与这个身份来相称。那第二个，我们应当顺从神的旨意而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真帐幕的样式，一起在信仰上彼此来追求，一起来唱赞美诗403首。 主之语，我在此等待，虔诚依你，任凭主之意，凭主之意，检查与试验就在今夕，修筑些洗净，洁白如玉。Thank you.